聪明，
精灵，
精灵啊，没有神木这个字。啊，你们不要以为，其实很多人知道。其实呢，在刚刚的一个有一天，我应该是我放假的时候，我跟爸爸喝早茶的时候，打开这个报纸，有一个50多岁的妈妈，就是受到你的儿子已经给我绑架了，现在在我手中，然后呢要他给30万，然后呢他就把这个30万放在一个地方，可是后来他才知道被骗了，然后呢他坐在这个放在30万的地方当中一直的哭，人家报警才知道事情的发生。所以呢我们看见不是很多人知道的，有些时候发现了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很紧张，然后呢就很惧怕，之后呢就被骗了。其实呢社会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坏人，我们真的要小心警醒，免受无谓的损失。就像尼西米，他虽然呢受到敌人多方的取笑、攻击和威吓，同胞们又发生了内部的斗争，但是呢，他一一化解危机，并以身作则，做一个好的榜样，使得城墙的工程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只欠这个城门上安装门扇。可是这个敌人呢没有放弃破坏的工作，他们呢把最后的攻击的目标放在尼西米个人的身上，并使用不同的手段诱骗这个尼西米首先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呢要袭击把他杀害，使工程功亏一篑。但是尼西米没有堕入他们的陷阱，反而以坚定的意志和无比的信心完成神的工作，并呢短短的52天完成这个重建，可谓赢得全面的胜利。今天我们就是要看尼西米怎么样击破敌人的计谋。这段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可以分开四方面的，第一到四节就是击破谋害的计谋，然后5到9节就是击破抹黑的计谋，10到11节就是击破科主的计谋，然后呢15到19节就是击破伪善的计谋。让我们首先看1到7节。敌人知道工程差不多完成了，便尽最后的努力要把攻击的目标放在尼西米个人的身上。敌人知道尼西米重建城墙不但只是要重建以色列人的社区，更是要重建以色列人的信仰，使这个民族再次兴旺团结起来。这个可恶的属灵领袖，他们决心要除掉他，然而之前的方法不管用，所以呢现在敌人已有课纲，就是首先打发人去找尼西米，对他这样说：请你来我们在亚拉平原上的一个村庄会面吧。这个好像是一个友善的行动，就是要白河头走，化解彼此的恩怨。其实不是的，因为呢亚拉平原是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中间一个城市，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中立的地带。但是呢尼西米要独自接受邀请的话呢，很容易被敌人关起来，然后呢就把他杀害。尼西米看见这个敌人背后有一个计谋，所以呢他差派使者回复的说：我正在进行大工程不能去，我怎么能放下工程去见你们，使这工程停顿呢？虽然尼西米知道敌人的目的，可是他没有以严厉的话挑起冲突，反而以进行这个大工程为理由拒绝敌人的邀请。敌人没有因此的罢休，他们依然细细地发出这个邀请，可是尼西米仍然专心做工，不做无谓的应酬。 你心里不受外界的引诱，反而他努力的工作，所以呢，他在五十二天可以跟其他的以色列人一同重建这个城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面对的不但是活生生的敌人的诱骗，也很多时候也有魔鬼利用各种的机会、熟悉的事情引诱我们，拦阻我们建立自己、建立别人和建立教会。魔鬼常常有不同的方法来攻击人，比如他可以说，你一个星期已经工作了五天，身体已经很疲倦了，为什么星期五的晚上还不好好的休息，要来我们的团契呢？星期天为什么也不好好的多睡一些，放松自己呢？其实团契啊、崇拜啊，少了你一个，问题也不大吧。也有可能他有些时候会这样说，为什么常常在教会里读圣经、祷告，不去 Stanley Park 走走，好像今天的天气怎么好，或者是在家打打 Candy Crush、可以放松自己吧。因为呢，现在其实在学校也不允许讲圣经、祷告了，除非你是筹法便鼓励你看圣经，否则你这样做就是跟不上潮流，惹人讨厌的。然而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孩子能够在学校学习圣经，最后便不用到监狱了。魔鬼常常利用似是而非的话来迷惑人，又施展各种的伎俩，叫属神的人妥协和自欺。如果呢，他能够在一件的事情上面劝服我们降低基督徒的行为标准，使我们与他相信他的话，那这是不要紧的，那他便赢得一次重要的胜利。他也慢慢的牵丝我们的生命，使地上呢少了一个可以做神恩典流通管子的人。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保守我们，求敌人和魔鬼不要常常利用各种的机会欺骗我们，让我们可以专心一致完成上帝所吩咐的大使命和大诫命。大家还记得大使命是什么吗？就是马太福音的28:19-20，让我们一同读吧。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大诫命呢，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0:27，对，又让我们一同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舍如同自己。我们真的要履行神的吩咐，他的大使命、大诫命，我们要专心一致。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在5-9，就是自破墨黑的计谋。这个段落呢，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怎么样面对造谣生事者。敌人见尼西米上放弃的拒绝他的邀请之后呢，他就改变这个策略，以一封没有封口的信来散布谣言，企图要威胁尼西米面对面的与他们商议，然后就袭击的把他杀害。这封没有封口的信是这样的，在各个民族中有这样的传说，祭上也说，你和犹大人阴谋造反，所以你才重建城墙。据说你还想要做他们的王，你又设立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犹大有王了。现在这些话便传到王那里，所以请你来，我们一起商量商量吧。 敌人查巴莱不但说附近的民族有这个传言，连蓟县也有这个传言。那蓟县蓟上是一个什么的人呢？在离心笔记中只是提到这个蓟上是亚赖伯人，并没有说出他其他的身份，但相信呢，他一定是在当时候有社会的地位，这个参巴莱才特别的强调他的名字。所以看过这封信的人也有可能误会尼西米和以色列人阴谋造反，并且尼西米要做王的事也是真的。相信每一个朝代的王最危机就是百姓造反，当然波斯王也不例外了。所以呢，上一次以色列人修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呢，有人控告以色列人造反，然后波斯王就下令停止这个修建了。这件事情呢，也记录在以斯拉记四章二十一节。可见参巴拉再次制造这个反叛的言论，如果传到这个波斯王的当中，当然可能他有政治的威胁，也有可能他有性命的威胁。不但如此，这个参巴拉进一步的诬告尼西米运用宗教的力量，差派先知宣称自己要做王的消息，一连串的抹黑实在可以使到这个尼西米恐惧和发疯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总有被人误会的时候，特别是基督徒，当我们与熟悉的事情不妥协的时候，他们就会散布这个谣言，说我们的坏话，又故意的说我们动机不纯正等等。一个全心全意全力爱主的人，为了遵守神的话而成为众人攻击的目标是常有的事。他们可能说，基督徒一下子又讲爱心，一下子又讲这个公义，完全没有立场的。有一些也可能说，其实基督徒什么品德也没有，他们还说自己是神的儿女等等。就算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也很少的互相称赞彼此的欣赏。我们可能会这样的，看到人家服侍的时候，我们会想他们是另有企图的，他们可能用来炫耀自己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可以放下这些负面的思想呢？如果别人做得好的时候，我们会否愿意给他一个赞，就是 Facebook 当中一个 like， 让他下一次做得更好吗？如果别人做得不好的时候，做得不对的时候，我们愿意以爱心来纠正他们的错误吗？还是我们允许他继续的犯错呢？如果我们误会了别人，我们愿意坦白的承认并向对方真诚的道歉吗？如果别人误会了我们，我们又愿意无条件的宽恕人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个不成为魔鬼手中的工具，用来破坏教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和和谐。求主保守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与罪划清界限，使我们无论在言行思想也不犯罪，过一个讨主喜悦的人生。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尼西米被参巴拉诬告的时候，他做出了以下的回应：你说的这些事不是事实，都是从你心里捏造出来的。这里呢，反映出尼西米的情绪智商极高，因为呢，他说完了这句话之后呢，便没有跟敌人这个争辩了。今天 我们也需要学习离心力，又借种情绪智商和气量，不受别人的话和行为契机，反而心平气和地指出别人的错误，然后呢，把这个委屈告诉神，并祈求神继续眷顾手上的工作，以至于有力量地完成上帝的任务。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多投放时间在做事情上面，少投放时间在这个无谓的争辩上面。那第三个我们要看的就是离西米怎么样击破科主的计谋。由于敌人的计谋屡次失败，所以呢，他们的攻击变得越来越恶毒，离西米面对的困难也越来越严峻。这次的难处是敌人贿赂圣殿中的祭司和先知，企图要破坏离西米在信仰上的名声，使他要胜败名列。圣经呢记载离西米到祭司信玛雅的家拜访，由于没有说明原因，所以呢有一些圣经的学者有以下的推断。第一，就是可能这个祭司信玛雅派人告诉离西米，神有话要传给你，所以你一定要来见面。由于尼西米是神的仆人，所以呢，他一定要赴约的。第二呢，也有可能这个祭司西玛雅是尼西米的朋友，尼西米在面对极大困难的时候，希望找个朋友倾诉和祷告。谁知道这个西玛雅却给了别人贿赂，成为他的新的仇敌。第三方面呢，也有可能就是这个祭司西玛雅假装知道敌人怎么样陷害这个尼西米，然后呢就派人与请他来见面，然后一同的商讨这个方法怎么样应对，期间袭击把他囚禁，并后来把他放在敌人的手中。我们其实在圣经里面不看不见这个西玛雅为什么邀请尼西米到他的家，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当这个尼西米到达这个西玛雅的家的时候呢，这个西玛雅却闭门不见他，只是说我们在神的殿里，在殿的大堂中会面吧，我们要把殿门关起来，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在夜间来杀你。一个非常奇怪的行动和回应。这个尼西米本来是受这个西玛雅的邀请来拜访的，但到了之后呢，这个西玛雅却不给他开门，反而要叫他到圣殿里面见面，并且呢要把这个圣殿的门关闭，免得敌人来杀他。言下之意好像这个要保护尼西米，让他在圣殿里面避难，其实他的就是要诱骗这个尼西米违背这个律法，然后呢由律法来定他的罪，最终他便可以得到这个除掉他的目的了。为什么我这样说，这个尼西米到圣殿里面避难是违背这个律法的呢？因为如果我们根据这个旧约的律法，原来一个人无辜的被人追杀是可以逃到圣殿外面的祭坛那里寻求神的保护，等待公平的审讯，但不可以擅自进入这个圣殿。这个避难者呢可以找住祭坛的西边的角祈求神的保护。另外呢，祭坛是放在圣殿的前面，百姓是可以随便的进出，可是这个圣殿里面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入，尼西米他不是祭司的身份，是不可以进入圣殿里面的。如果我们还记得旧约有一个人，他也自己进入这个圣殿，然后神 就不喜悦他了。是谁啊？是以色列王第一个王扫罗，对吗？就是他因为害怕看不见有先知跟帮他跟神对话，然后他自己限制的进入这个圣殿里面祈求神。可是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入圣殿来到神的面前献祭祈求神。所以呢，其实这个西玛雅他是用方言欺骗这个尼西米犯罪，使他陷入网罗。尼西米洞悉奸计，明白如果自己一不小心便会犯罪得罪神，不但他可以这个名誉扫地，更要接受死的刑罚，这样便中了敌人的奸计。所以呢，他以坚定的话回应这个西玛雅，他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 逃跑呢？那有像我这样的人进入圣殿里去保命自己的性命，我绝不进去。我们可以看出尼西米所提出两点他不进入这个圣殿的原因。第一方面，就是尼西米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领袖，是省长，以他的身份集权，就算面对危险的时候也要坚持到底，绝不能狼狈逃跑。就好像我也跟大家说过了，之前我去中国短宣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受了这个邪灵攻击进入了他的身体，有人就跟我说叫我去把赶鬼。其实我也害怕，可是我的身份是传道人，我不可以害怕的，所以我也不可以狼狈的逃跑，也需要这个进去跟这个人一起的祷告。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他也清楚自己的身份，纵然他是忠心于神，但他的身份不是祭司，所以无论身处什么危险的境地，他也不可以为了保命而限制进入这个圣殿得罪神。尼西米身陷险境，但是呢，他的头脑仍然清醒，敏锐地识破敌人的奸计，并再次以坚定的信心来祷告。他祷告这样说：我的神啊，求你记住多比亚和参巴拉，按着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也要报应吕先知拉亚底和其余的先知，因为他们恐吓我。尼西米强调现在的敌人不只是外邦人，还有祭司和先知们的参与，那就是犹太人的一些属灵的领袖。既然这个黑暗的势力这么强劲，孤军作战的尼西米 更要迫切的祷告，求神施行公义的审判，使作恶的得到应有的刑罚。亲爱的弟兄姐妹，尼西米虽然在祷文中祈求神报应那些作恶的人，但是呢，他没有刻意的揭发他们的计谋，他用缄默来容忍攻击，用冷静来接受委屈。有人曾经这样说，要试验一个基督徒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他的坏话，因为这是一把锉刀，立刻可以试验出来他究竟是一个镀金还是纯金。我相信我们也不是999黄金，也需要真的接受神的磨练。如果我们知道试验上面是藏着神的祝福，那我们也可以好像大卫这样。他曾经被亲生的儿子、朋友、杀熟、出卖和追杀，可是他怎么样说呢？我们一同读吧。 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也许耶和华看见我的苦难，就施恩于我，以取代今天这人对我的咒骂。他没有半点的埋怨，反而觉得这是神给他的磨练。也有一个被神重用的牧者，宣信博士，他曾经有以下的分享：感谢神，他给了我们他自己的灵，就是一个被骂不完口的灵，一个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的灵，还有一个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灵。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很多攻击、很多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好像耶稣基督这样，被骂不完口，只将自己交托给主，还有愿意忍受罪人顶撞的。第四方面，就是我们要看最后的一部分，十五到十九节。我给他起名叫自破为善的计谋。这段的经文呢，继续了重建的城墙，只用了52天，那就是说不用2个月便完成了。然而之前的经文说，以色列人面对很多的困难，外面很多的攻击，还有自己内部也有这个纷争，又要解决社会经济穷困的问题等等，那为什么他们还这么快完成这个工程呢？当然这是一个神迹来的，就连尼希米也记录了敌人和四周的民族都承认这个工程是靠着以色列的神完成的。还有呢，这么短的时间可以完成受建也有一些原因。如果大家还记得第三章的时候，我说过以色列人不分男女老幼，权重未轻，都同心起来受建。第二方面呢，就是尼希米也动员其他的民族，比如说耶利哥人、提哥亚人、祭片人等等参与这个工程。第三方面就是城墙有一些地方只是需要修补，并非全部的重建。第四方面呢，我们也说尼希米领导有方，他带领百姓有继续的重建，比如是分门分区分段的进行。以上种种的因素促成这个受建用52天来完成。相信大家也听过人多好办事这句话。我们2个星期之前，我们在这个 Victoria Day 举办了大旅行，当天呢有大概200人参加。相信大家也知道要弄200人的午餐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之前的一天有几位的弟兄姐妹，他们完了崇拜之后呢，就开始一起弄东西，有的弄冷面，有的弄春卷，有的弄甜品。由于厨房教会的厨房不够用，所以呢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在家帮忙这个卤鸡蛋、鸡腿等等。就这样呢，200人的午餐就在当天派发了。我们还记得当天我们一起去看我们的食物当中有8样的东西，有冷面，有春卷，有鸡腿、卤鸡蛋，还有什么热狗，还有这个甜品就是这个钵仔糕，还有什么苹果，还有薯片啊 ，chips。对了，还有呢如果大家看最下面，还有一个 gel， 还有呢一个档口，就是呢不断供应美味饮品的档口。之后呢，一个看到吗？一个。 大家明白就行了。之后呢，还有弟兄姐妹带领唱诗歌、玩游戏，还有跳赞美操等等。这一切的活动使到呢，我们充满愉快的气氛。大家没有去的已经充满愉快的气氛了。也在那个时候呢，也同时很多人一同来见证荣耀神。当然呢，那一天神的工作是最伟大的。哎，对不起啊，2014年，不是2004年。对，好啊，这个部分很重要，大家不要说话了哈，因为我现在就是说神的工作是最伟大最重要的。因为呢，那一天呢是滂沱大雨，众人呢忧心天气会影响活动。我从 Richmond 去的时候呢，真的非常的大雨，我心里面也默默的祷告，我说神啊，可能因为这个大雨很多人会不来的，所以希望不要再下雨。可是我到的时候呢，慢慢没有怎么大雨了。到大概10:30的时候，我们教会另外的一部车子到了，之后呢雨就停下来了。之后还有一点阳光，使这个活动一切顺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也真的感谢主及时的看顾我们。真的，当我们大家齐心为主工作的时候，主的恩典便会补足我们的缺乏。所以也求主继续的看顾我们。我们不单只为到我们的带旅行团结一致，也在教会上每一个事工做到同心合一。最后呢，我们要看的就是17-19节这段的经文。在这段的经文当中说到，就是原来跟从尼西米的犹太人当中，有一些是私下与敌人多比亚互通消息，他们寄信给多比亚，把最新的情报告诉他，然后呢，他可以设计更多的阴谋对付这个尼西米。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圣经告诉我们，原来他们与多比亚有一个姻亲的关系。还有呢，这个犹大一些的贵族也与多比亚结盟，成为生意上的合作的伙伴。他们为了一些利益出卖同胞也在所不计。另外呢，他们也常常在这个尼西米面前说这个祭上的上行，然后呢又把尼西米的话传给这个多比亚，希望把两个人的距离拉近。尼西米特别的提到，这些与多比亚结盟的人常常在他面前说多比亚的上行，表示多比亚呢常在人前行善做好事赢得人心。可是事实上呢，他却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他为了破坏神的工程，暗地里多方攻击神的仆人，并且常常的寄信给尼西米恐吓他一番，为的就是要使这个尼西米屈服于他。这个新译本呢说恐吓，可是在和合本呢翻译为惧怕，就是说要为下尼西米到一个恐惧的地步，那就可以使到他可以停止这个工程了。其实在这个尼西米记的6章共出现了4次这个惧怕，就是在第9节、第13、14和19节，代表呢敌人制造各样的坏事，目的呢就是要使到尼西米惧怕，继而停止这个重建的工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你有什么的惧怕，什么的事情拦阻你完成上帝的使命。我相信每一个人总有恐惧迷茫的时候，可是当我们惧怕 我们要记得神曾经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事情，特别是一些我们不可以改变，但是神能够改变的事情，那我们就继续的有信心，再一次胜过恐惧。而神也因为我们的信心，然后呢，他就把更多的事情为我们成就。有一本书名叫《这个天路历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应该很多基督徒看过，因为呢，他在1678年出版，这300年来鼓励了许多基督徒。这本书呢，就是讲述这个基督徒在行走天路的过程当中，会遇见很多不同的人，有一些会打击他们走天路的信心，有一些会帮助他一把，也有许多人本来是跟他们有相同的目标的，后来却因为了困难、恐惧而没有达到终点的人。其实呢，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并没有太大的分别。非基督徒遇到的问题、困难和灾害，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也会出现。有的时候，痛苦的指数还比这个非基督徒还高。但是呢，基督徒最后抵达天家的时候，会遇见许多跟他同行过的人，而且其他中途放弃、打击他的、放弃他的，一个也没有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相信我们有一天也会到达天家，如主相遇。所以，不管这个世界加给我们多大的困难、惧怕，我们只要依靠主，向神祷告，求神眷顾我们手上所做的工，也祈求神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相信我们终必抵达安抵天家，与主相遇。就让我们以信心等待这一天的来临，让我们希望神继续的带领我们走这个人生的天路，无论多大的困难、多么的惧怕，我们也有神与我们同行。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困难、我们的恐惧放在你的手上。主啊，很多的事情的发生不是在我们的控制之内，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迷茫，我们很多的害怕，可是尼西米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面对敌人多方的攻击围绑，可是他坚定的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然后继续的工作。主啊，我们也是，当我们面对世界上面很多的事情，特别现在在这个国家这个加拿大，很多逼迫基督徒的行动，主啊，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有恐惧，也有迷茫。但是神啊，我们知道你是坐着为王，无论什么的事情，你也看到，你也明白。所以我们相信，无论外面有什么的困难，多么的敌人在我们的前面，我们知道神是知道明白的，你会与我们同行，帮助我们面对这些困难。所以主啊，求你 帮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让我们真的记得也放在心里。当我们恐惧的时候，你的话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主啊，我们也知道前面有很多不明朗的事情，我们也需要有信心相信，依靠你的时候凡事都能做。主啊，就帮助我们，我们不看前面的困难危险，我们反而看你的面，让我们就可以有力量的度过。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一起以坚定的信心说，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手所做的工，主啊，求你的荣耀降临在这个地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